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研究人员说，在冠状病毒社交隔离措施期间，性传播感染或者是性传播疾病的传播率可能会比最初想象的要高。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局的数据显示，报告的病例在2020年上半年有所下降，但是最近的一次关于社交隔离措施影响的调查发现，更多的病例很可能未被发现。悉尼大学性健康讲师拉玛纳坦博士说，尽管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可能听说过艾滋病毒，但对其他更常见的性传播感染却不甚了解。
The main ones are gonorrhea, chlamydia, and then syphilis, and HIV you can technically call it as an.
主要是淋病和衣原体感染，然后是梅毒和 HIV， 你可以称其为性传播感染，因为它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包疹再次非常普遍，人乳头瘤病毒是另一种性传播感染。拉玛纳坦博士说，尽管尽早发现许多感染病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但是推迟决定寻求医疗救助的人以后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健康影响。他解释说，有些人担心迈出第一步。
Many people do feel that shameful.
人们可能会感到可耻害羞，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会开始围绕着诊断的结果开始进行各种猜测，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性健康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奥根伯德博士是悉尼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写了关于冠状病毒对和性相关的病毒在澳洲和世界各地感染率的影响的联合评论。他说，有关报告病例的官方数据可能会低估封锁期间的感染率。新州卫生局到2020年6月的前6个月的数据显示，和前5年相比，在这期间报告的性传播感染病例数急剧下降。奥根伯德博士说，虽然传播率可能较低，但数字通常没有考虑未被发现的病例的数量。他说，由于限制了性健康服务的获取，更多的性传播感染者可能留在家里，并且无法使用这些服务。他说，寻求帮助的行为也受到了影响。有人认为有些人可能是决定自己解决，并认为这可能是无私的举动，只是不想对系统施加额外的压力。奥根伯德博士说，令人担忧的是，在医疗服务恢复正常运营之后，某些人的回避行为可能仍然存在。即使在隔离措施之后，这种变化的行为也可能会持续存在，这是他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提高认识的时刻，因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人们进行测试来提高认识，这是因为我们想吸引那些病人来及时的进行治疗，我们不想让他们犹豫不决，我们不希望他们拖延采取行动。拉玛纳坦博士说，教育仍然是提高就诊率的关键。
Good day viewers, Namaste, Namaskar and Vanakkam。
他参与了西悉尼健康在线视频计划，该计划旨在向悉尼西区的社区教育性传播感染以及感染者应该采取的步骤。他的同事斯威尔沙瓦卡博士是视频的共同演示者，该视频于去年9月发行。性传播感染是由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感染，这些病毒通常通过与某人发生性关系时传播，这些感染可以出现在生殖器或者肛门部位，有时是人体的其他部位。他解释说，寻求医疗救助非常简单。你可以预约或者不预约，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不需要出示医疗卡或者任何费用。性健康诊所由公共资金资助。拉玛纳坦博士说，向人们宣传预防措施也是关键。尽管避孕套是避免性传播疾病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不愿意使用。
If it is one night, it's easy to negotiate condom. It's sort of.
如果只是一个晚上，就很容易谈判安全套。你一定会使用，但是经过几次性交之后使用安全套，可能被视为是你是否人不信任我，还是你认为我是肮脏的，还是你认为自己构成了危险。所以这些想法都让他们不使用避孕套。
Playing up in the mind where they think, let's not use condom.
拉玛纳坦博士说，虽然年轻人中传播的风险更高，但是年长澳大利亚人也有接触的机会。那些五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人认为，我们不再有怀孕的风险，因此不需要使用避孕套，因此该年龄段感染的人数也有所增加。拉玛纳坦博士说，教育运动不必针对任何特定年龄或者是种族。一旦所有人都掌握了正确的知识，他们就可以改善自己和社区的健康状况。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